今天是第七讲，我们还有两课就放假。因为下边提了很多问题，所以还是补充几个问题啊。关于破胜论的这个理论呢，那个思路再概括一下。它的关键是啊，他说是要依实假案例，所以我们假案例的呢都是有实际存在的东西做后盾的，这是他的理论。这个唯实怎么破它呢？就是说你依实假案例啊，实际上就不是假案例了。就是如果是依照他说的那个都是依实，就是有两个实体，他们还有相同的同类，还有相同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，如果这两个实体有相同的东西，这个相同的东西也是实体，只不过是说它也有的，它也有，哎，他们两个都有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不是依假假案例了，就是叫依实假案例了，就是只是给它起个名字，这个就不应该叫假案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东西啊，他们实际上就大的就应该属同类，哎，他们都有这种东西，所以他们是同类，同类里头他们又有区别，然后再给他们起不同的名字，就好像我们说那个定义一样，类加种差，哎，大的属一类，然后它这类当中呢他们又有区别，就是依实，这是依实假案例，不是假案例了，就是依实起名，就等于说给它分类。唯识说我们都是依假假案例，就是说什么呀，第一你找不到实际存在的东西，你找不到，就是说你这个即使现在依你的说，就是说这是这个婆罗，就是孩子跟火是实际存在的，即使承认你这个两个是实体存在的，你也找不到他们相同的东西，你找不到相同的东西，那就是相像，相像就是依假案例了。哎，我们平常那个假案例啊，人们说话都是依相像假案例的。哎，比如说一看这个东西很像那个东西，还就大家一开玩笑啊，就把它叫做那个吧，都是依相像。相像就是不是那个胜论要求的，不是这个胜论是依实假案例，就是说我假案例出来的这个东西啊，有名的它就有，它你也可以拐几个弯，反正到最后你能找到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，它是为了证明这个，实际上这个呢是成立不了的。两步破，第一步就是说，即使依你现在说的这个理论，你这个实体也找不到他俩相同的东西，比如说孩子跟火，孩子的红跟火的红完全是两回事，因为他的理论里头也说他的实体是九种，地水火风，哎，孩子跟火这都是那个实体，但是那个红色是属于德，属于这个属性特点，哎，就是谁谁的红色，他这个红色这个属性啊，这个德必须要跟着实体走，就是这是谁的红色，那是谁的红色，他俩没有不相同的，哎，所以说他找不到那个实际存在的同类，这是他的那个致命弱点。如果说他找到了，这个身上就有他，那个身上也有一部分他，那就是依实起名，就不是假案例了，哎，那样的话，你看我们世界上的东西就是那样来起名的嘛，哎，水有多少种，火有多少种，那你这个多少种火，这个火里头呢都必然得有火，哎，只不过就是说火的这个种类不一样，有差别，哎，水也是都必须有水，然后呢有各种水你去分类，这就叫分类起名，这就是依实起名，不是假案例了。所以总的思路是这样。再一个说明就是说，他说孩子的红跟这个火的红相似，我可以假案例吧？为什么说当然可以了？因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这是两种德，两种属性，它本身就不是实体，哎，就是跟随于实体，你看出来特点，我看这个是红色，那个也是红色，看这俩红色相像，这就不是依实体假案例了。第二个呢，你还说的是他们两个红色相似，哎，这就是依假案例。为什么说可以啊，我们的理论就是说你不必依实体，你管它是德还是属性还是特点，什么都不管，甚至就是两个人的名字相似，哎，就可以大家 开个玩笑就可以给他再奖励一个，哎，说他们俩是怎么着，哎，这是第一步，给他破，按他的理论都不能成立。第二步就是说，你说的那两个实体你都找不着，这个我们下一步再说啊。就是你连实体都找不着，更何谈说他找他们相同的东西了。所以我们的假案例啊，纯粹是以假假案例，根本就没有见过实体，这是破他的总的思路。说这个破实体那个是怎么破的呢？也总结就是最后这一段，我们就直接读，等于这个复习一遍。但是你读了这个话，你看你抓住他的意思没有？又一体一物，前边是承认你有一体，就是承认那个有实体，孩子活都是实际存在。到你的，我承认你这个，你自己理论都自相矛盾，都成立不了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就是说，实际上你里头那个一体，就是实体，实际上就没有。怎么证明呢？以彼自性越过一切知识及言权境界故，因为那个实体的本身，它自身呢，超越一切你的，注意这个知识我们说了，不是我们说的知识啊，是能够了知一切法的实，核心我们就用一意识说，就是我们的意识，就是说超过了我们意识和言权，我们语言表达的境界，就是你的意识也认，看也看不到，听也听不到，摸也摸不到，说也说不到，连说都说不到。按说我们随便想怎么说怎么说，但是你说比如说那个孩子字体吧，孩子的字体，你人们说啊，我只能看见颜色，颜色不是它本身，我听见声音，声音不是它本身，那它本身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好像容易承认，说我能分析出来啊，哎，我可以知了知，意识有一个知的那个作用，我可以这个分析出来，我可以研究出来。你研究出来，你说那孩子的字体是什么？你找不到。你说还，你说了半天还是什么呀？还是根据那个色声香味触来猜想估计，就是来这个，而且你这个猜想估计你也说不到它的字体。注意，我们没讲过这个啊，我现在说一下。什么叫知道字体？什么叫知道自性？就是看到它的本身。我告诉你，什么叫看到自性啊？看一个人的自性，你一看到他，立刻就明白了这个人的全部信息，这叫看到他的本身。他的本身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全部信息。哎，他叫什么名字，他是干什么的，他有什么朋友网，他上一辈子干什么的，他前一劫干什么的，这都是他的字体。你一看这个人，他的全部信息顿现眼前，这叫看到他字体了。哎，我们人没这个本事。哎，一看看这个颜色，然后根据他的颜色来猜啊，这个人身体好不好啊，这个人这个文化水平啊，这个人什么性格呀，全是猜出来的。猜出来的东西呢是假说，假说到什么时候成为真理，还是得现证，就是你直接看到，你直接看到他是什么脾气，直接看到他叫什么名字，直接看到他所有的信息都是直接看到，这才叫真正的他的自性。这叫他的自性越过一切我们意识跟我们的全说境界啊，你说都说不着。你说他叫什么名字，这个很不准确的，因为他叫的名字呀无数了。哎，你说的这个，这只是那个你听人家说，人家可能是骗你的呀，人家说的不是真名字呀，是吧，这个都有可能的。说关键在哪，关键就在我们的意识，我们的眼睛啊看不到真相，我们看的全是假象，所以我们就会受骗。现在这个社会是10亿人民9亿骗哈，为什么能骗成功？哎，还有一亿在这个锻炼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真相的本事，所以呢，你就会上当。哎，这是这个佛法跟世间法的根本区别。所以你学这个道理，你学多了呀，慢慢你就知道了。我们凡夫啊，真是无明，真是无知。哎，就是 你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东西的本身它的字体，但是呢我们叫怎么说呢，就编了一个说那个世界本来面目，它的字体就是物质啊，这个物质是多少种多少一元素，编了半天，实际上什么呀，根本没那个东西，实际上就跟你做梦一样，你有心有记忆什么都能升起。哎，就是他不明白这个真理啊，那就是白费力气，然后呢设计的这个东西还达不到自己目的。你看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达到自己目的了吗？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幸福，我们要快乐。结果科技越发达，我们现在世界上怎么样，战争越来越规模越大，战争越来越残酷人们的那个矛盾一点都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复杂，这个社会越来越这个糟糕，越来越糟的办法，证明我们这个找幸福的路子呀，方法搞错了，找不到。从古至今，古今中外，谁找到幸福了？然后你说佛找到幸福了，他不信。好，我们接着来哈。这个说了彼主体知识，了解他的那个主体，他的本身的那个意识，即全表彼之言说，唯以德为方便而转起。仅仅是德，我们说了，德是我们说一个人的道德是他的作用，这个人的风格作用，用在这个世界本体的德，就是指的它的那个属性特点。这个东西啊，是怎么表现出来？是它跟其他事物这个发生作用的时候，它起什么作用？这个跟它本身，不是它本身的东西，是我们人这个观察然后总结出来的。唯以德为方便，就是说我们人的认识都是在认识它本体之外的那些东西来认识的，都是以属性，这最主要就可以，你德就理解成属性，都是属性。你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什么颜色啊，这个东西是这个，都是那个，就是我们主观印象当中这个东西反映到我们主观里头是个什么样的，跟它本身没有关系。狗一看完全另一个样子，牛一看，蜜蜂一看，天人一看，鬼一看，个人看是个人的那样子，我们知道的都是那个自己的那个，就是这个东，你一观察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在你的主观世界里头反映成什么样，所以是那个东西的一些属性，不是那个东西本身。我们的认识全是以德为方法转起的，不触及彼自性，这是我们凡夫致命的这个弱点，就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真东西，都是这个，我们一观察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主观意识中显现个什么颜色，显现个什么声音，那跟你的种子很有关系。为什么我们说六道众生他看一个东西那个反应的颜色声音都不一样，大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业力种子成熟的不一样，所以他那个画笔不一样，所以自己画一个画画的大家都不一样，跟他自性都没关系。若不尔者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德将无益。如果我们人能够直接看到自性的话，一看这个人全部信息都有了，还用得着你去什么叫厚黑学，什么成功学，什么还学什么呀，你一看人全部信息来了，你一看事儿全部信息来了，一看这个事儿我是什么因缘，别人什么，我最后结果是什么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德将无益。你还用得着去研究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，这个人心好好啊坏啊，你一看全清楚了，根本德将无益，人们用不着去全说什么研究观察颜色什么声音，根本就不用听不用看，德将无益。若离知识及言权以外，其余了之一体自性方便不可得故。说我现在找不到，我是不是以后就能够看到他本性啊？跟你说，凡夫了解他这个自性的方法，你就凡夫就没有，你必须凡夫要修行转凡成圣，这个梦境一消失，你世界的本来面目才自然现前。 所以只有佛法能告诉你看到真相的方法。你如果说我就不按佛说的这个方法，我就按世间法来，那你就是永远触不到这个世界的本质，触不到它的自性，因为你没有它的方法，没有见到它的方法，凡夫就没有见到世界真相的方法，佛也只是教给你怎么见到它的方法，就是什么呢？你转凡成圣，哎，你变成初地菩萨，那你才看到自性。于主体自性境界中，无有知识及言权故，就是你看到自性的那个，看到真实面目的那些人里，那个看到的自性啊，那个里头啊，没有意识的认识跟我们说的话，因为就是我们说的，你一见自性，用不着意识去看颜色，用不着你去分析，哎，所以这完全两个境界，当知一体，一无所有。也就是说，自性里头没有我们的意识跟这个言说的认识，你在意识跟言说的认识里头呢，也没有自性。所以你如果是你现在就在意识认识跟言说的境界里头，那就是没有一体，你再怎么猜没用，那都是我们说了，你猜的对不对，你得还得实证，还得看到那个自性的时候你才知道对不对。说我现在也能凑凑合什么凑，那就是你像我们很多事情都是，人们虽然对这个事情理解不一样，哎，但是呢都能去做，有这种现象吧。哎，你比如说炒股，有的可能是用这个算卦是吧，有的是用什么各种方法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个有的就听专家商忽悠，哎，结果呢，哎，大家也都有赚有赔哈，哎，方法多的，因为那个真理只有一个嘛，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这个找它。就是说我们虽然理解不一样，猜的不一样，哎，但是呢你都可以凑凑合合生活，哎，只是凑合。但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，你达不到自己的目的，就是我们说目的很明确，我要快乐，我要幸福，哎，你看现在世界上谁快乐谁幸福，就是因为你没找到正确方法。就是我们追求的是快乐幸福，结果得到的呢全是不如意。因为人那个古人说那句话，人之不如意十之八九，是不是啊？这是大实话。所以说我们的凡夫认识的境界里头就没有一体，哎，一体的境界里头没有我们认识的这一套，这两个呀水火不相容。你要想见到自性，你就离开这个境界，你要是不在这个境界，你就跟自性没有关系啊，真实的自性啊。如是与生，注意后边这句话要费点劲儿理解，如是与生不相应处，知识及言权一无所有。这个呢是怎么个道理呢？生是指的语言，就是我们说的话。他说与生不相应处，就是说没有语言的地方，如果没有语言，我们意识的认识跟我们的权说都没有了。这个言权呢不是指的语言，是指的言权的那个意，就是我们说的真理。这个是怎么理解呢？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呢已经把我们的智慧总结成了这个叫语言、真理、文章、定理什么，我们总结了很多，这是我们人的智慧的精华。我们现在怎么生活，怎么指导我们生活，怎么认识这个世界，我们的世界观什么，全是学的这个东西建立起来的。我们是依靠我们人类的这个知识智慧来生活的，这是我们人的智慧。这个人的智慧的核心是什么呀？就是语言。哎，就是你看你一生下来，妈妈就告诉你这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这个是好东西，那个不能碰什么，这就是用语言在建立你的生活经验，建立你的体系。所以我们凡夫的智慧啊，现在全包含在这个语言里头。哎，所以那个你说我看到的颜色，听到的声音是干什么呀？都是为这个真理服务的，都是为获得这个真理、改进这个真理服务的。所以说如果没有语言，人类要是没有语言，那你的一切认识什么都 都无所有，是从实质意义上说，不是说你这个人不说话了就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不是这意思，是指的我们人类的智慧现在已经结晶成了语言，如果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这个语言的话，那就实际上我们的一切认识全部就没有了，就垮台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如是无能权及所权故，无有一体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智慧都归结为语言，语言就是两个部分，一个能权，一个所权。能权的，就是能权说的是语言，所权说的是那个道理，是那个义，是我们讲的那个真理。结果我们通过上边一通分析呢，知道我们凡夫的这个境界里头啊，你根本就没有找到真理的方法，没有见到这个世界本质的方法，没有见到世界本来面目的方法。所以呢，一切知识啊都是我们瞎猜的，而且是得不到证实的。所以呢，你说的这一套真理，就是说没有所权，没有那个道理，那是你猜的，乱猜的，错误的。而且是实践证明，也是你用这个指导你，你看把这个世界指导的越来越糟糕，越来越垮台，还不如人家古人人家这个思想深邃，是吧？你看现在我们世界上最这个人类知识精华都是在那个2000多年以前那些古大德，哎，不管是东方西方，哎，都是他们建立的。现在人是越来越浅薄，哎，现在发展到科学，就是我看见的才有，看不见的我根本不承认。你说你能研究到深到哪儿去？你连那个就跟我们说，连中医的脉络穴位你都看不到，你说你能高深到哪儿去？哎，连气的存在都不承认。你看现在整天在那网上骂那个气功，骂那个什么，所以这个人呐、啊、是越走越浅薄，哎，这科技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你所权的那个真理没有，那能权就是一个也没有吧，就是你是空嘛，哎，所以能权所权都没有，所以物有一体，就是我们凡夫认识的世界里头没有真实。所以你把这一段啊，就是反复的理解为实，整个佛法讲的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哎，你说《般若经》讲的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哎，说一切法无自性，就是说你凡夫猜出来的那个一切东西啊，根本就没有那个东西，哎，就是你猜的。好，我们开始下边的上一节课的新课。因为讲的不多，所以呢，那个简单的过一下啊。上新课就开始说，前头我们讲案例了很多我和法。他们呢都转成了辨别识，哎，就是我们凡夫所为的一切，最后呢就只留下了一个都变成实了。说变成的那个实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就全是听佛说了，因为我们谁也看，我们叫心不能自识嘛，哎，眼不能自见，所以只能听见过三界唯有心状态的人来说。佛就说呀，你转的这个实啊，分三大类。然后下边呢，我们很迅速的来过一遍啊。说这个一开始啊，他先给你分两大类，说若一事处假安立为我，假安立为法，即此亦由因事及果事故而有差异。就是说我们转成的那个实啊，里头分两大部分，一部分变成因，一部分变成果。变成因的，此中变成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当中，就是常识当中所增长，就是你每天都在往里熏嘛，所增长亦熟及等流习气。先把这两个的定义概括一下，注意啊，所有你所有的起心动念不是都留下记忆吗？所有的记忆都叫做等流习气，这个你先确定，就是所有的记忆都叫等流习气。为什么叫等流？就是你熏成什么样，以后平等的流变出你的现形来，哎，不会变。熏的红色，以后它就起红色，哎。什么叫易熟？就是在全部的等流种子里头啊，有一部分等流种子它有一点特殊性。什么特殊性呢？就是大部分等流种子呢，你说不上善恶。哎，我们你看你一天的活动，你好多都是大部分说不上善恶，但是有一小部分种子啊，明显的是带着善恶性质的。你正在做善事或者正在做坏事， 这个时候熏的等流种子，我们再给它加一个名字，叫异熟吸气。注意，这不是两种那个种子，就是种子就有一种，都是等流。哎，给等流一部分等流种子呢，带善恶业的时候呢，再起一个名字叫异熟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这个我们佛友吧，说学佛的朋友都叫佛友，然后呢，说这个佛友里头啊，有一部分人呢、上网，有一部分人不上网。你比如说念佛的老太太，哎，她不上网，哎，有一部分上网。注意，我们又把这个佛友里头上网的这一部分又给他起个名字叫网友，并不是说叫了网友的这些人就不是佛友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就是又给他多分一个类，多起个名字。哎，注意，现在我说它的作用啊，这两个的作用啊，我们每一刹那的现行都是等流种子升起的，全部是等流种子升起的。说那异熟，带善恶业的那个异熟的等流种子，它起什么作用啊？它只管你投胎的方向，只起那个作用。就是你善恶业，比如说你恶业造的特别大，这个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它决定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啊，你这个阿赖耶识到哪个道去现行，到哪个道去投胎，它决定你投胎的方向，这个异熟的这个作用。然后到了那之后升起现行，全靠什么呀？等流种子。因为什么呀？你做坏事做好事的时候，那个种子也叫什么呀？等流种子。哎，它也叫等流种子。就是这个异熟，这个善恶的力量对比一决定你投胎之后，剩下的事情那就是全是等流种子升起。所以它这两个是这么个意思。这是你所有的造作活动变成因事，就是变成种子了，两种。转为果者，未由先业所感圆满而异熟之习气获得生气。你看异熟习气起作用了，起个什么作用呢？于诸余众同分中，这个我们说众同分就是道，六道的道。余众同分呢，包括注意啊，你这生转人，下一生你比如说我又转人，那个人就是余众同分了，就不，你这个余是指的除了你这一生。哎，所以你下生又转人，余众同分包括这个你再转人，是除了你这一生又到其他的众同分，到那个人生去了，所以他也算余众同分，就是到其他，就是除了你这一生之外的六道去，引生阿赖耶识。异熟习气就在你投胎的时候去决定你投胎的方向，你投胎方向一投胎，行了，他不管了，这一生你就定了。就是这堆习气生你的这个这堆等流习气，你看病有等流习气得生气，他一决定你引生阿赖耶识，说你到人道了，然后就有等流神气升起，干什么呢？从阿赖耶识当中升起转世即染无意，升起现行时，前期时开始造作了。哎，这两种习气是这么个作用，然后你下边也就好理解了。此中就是你在造作的时候起心动念的时候，由善不善转识，就是你善不善，就是好事坏事有善恶业的这个转识，你起心动念啊，于阿赖耶识中能升起异熟习气及等流习气。你看，就是说你做好事跟做坏事的时候，你熏到阿赖耶识的那个种子啊，它既叫异熟习气，它又叫什么呀？等流习气，它两个名字。就是带着善恶业的等流习气，所以它叫两个名字。然后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做的事儿谈不上善恶呢，那就由无记转识即染无意升起等流习气。哎，那就这个时候就没有异熟的作用，它不影响你投胎的方向，就这样。然后解释一下，说染无意怎么叫等流习气，就是我们说的你的染无意啊，全是种子自动运行升起的对我的执着，这个东西不是新的造作，它是消耗你原来执着我长期留下的那个种子，所以它不算恶。染无意它升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感觉不到，哎， 它是那个自动运行，那就只是消耗种子，所以它生起来的呢是等流吸气。这是说你留下的石分两大部分，一部分阴就是种子，一部分果，果呢分两个，一个是一熟石，你下一生的这个这一团种子成熟了，善恶业决定你到哪个道投胎，这叫一熟果，哎，就是那阿赖耶识。然后呢，到那一投胎，内容是什么呀？从阿赖耶识里头开始生你的现行，哎，前期识，这都叫一熟果，叫果，哎。所以我们要是总结的精炼呢，就是我们所有的识就分两大部分，一个是种子，一个是现行。现行就是前七识，种子就是第八识。哎，简单的概括，前一段就讲了这么一个。下边我们来看，就是第一颂的第三句话，那个说所转三形相，这还没讲。现在呢，他给讲，说分三大类的话，有哪个呢？一熟识即思量识，了别于自境界识。一熟识就是那个种子，那堆种子。思量识是那个意识里头的潜意识，就是自动化运行的，主要内容就是知道有我，哎，永远思量那个第八识为我，因为他也看不见别的呀，意识他看到别的，他一看就是只有心，哎，只有你那堆记忆，哎，他就守着这些记忆，认为这个记忆这就是你，你看这些记忆老有，我不管投到哪一胎，我不管投多少辈子，转来转去。他不变，哎，他觉得这是我，所以他就老守着这个第八识，把第八识指为我，这成了一个自动化运行的潜意识。了别于自境界识呢，是前六识，就是前六识各有各的境界，哎，所以他们各自了解了别自己的境界。了别就是了解和辨别，哎，就是眼识了解和辨别颜色。哎，等等，如是三种所转者，啊，不管它了。然后，啊，下边就开始解释这三个名词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此中由那个善恶习气一成熟啊，它就能引生一个果体，就是什么投胎的阿赖耶识，这就叫一熟。哎，为什么一熟？我们说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一时而熟。就是这个整体的投到哪一道的这个阿赖耶识体啊，它是以一世为单位的，一世一世的，哎，你这一世的新造的业跟过去的旧业一结合，决定你下一生投到哪儿。这一熟呢，是熟你一生的种子，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叫一熟，阿赖耶识也叫一熟。染无意呢，就是恒审思量为我之体性故，名为思量。就是他不干别的事，老记着这是我啊，这是我，老在那琢磨这是我，所以他叫思量。然后由能个别显现色等境界故，六形象眼识等，名为了别于自境界识。这是名词解释。以未说彼自性，现在呢我们要看这三个的自性。实际上我们说能说到自性吗？还是说不到自性，还是都是我们的言权意识认识的。哎，佛是见到自性了，说不给我们。但是呢，说那你还说自性，我们就是要在语言里头说，你见怎么回事啊？你去说一说，你还得说。哎，你佛如果不说，我们不知道真实是什么，我成不了佛，是吧？我们也从梦中醒不来，所以他还必须在语言里头呢假安立。这就是那个头一句说，假安立是两种。我们凡夫的假安立是什么呀？没见过真实，瞎猜，叫无体随情假。哎，随着大伙都说，哎，那个世界是物质的，啊，我就相信。大伙人家科学家都说了，哎，这就信了。佛呢也是假安立，它是什么呢？有体施设假。哎，佛见的东西确实有那个东西。但是告不诉我们，他必须用我们的语言呢给我们弄个假模型，哎，给他大概的描述他的那个境界。现在他就开始给我们建模型了啊，说阿赖耶识的自性是什么呀？一熟具一切种子，就阿赖耶识自性啊，就是他是一熟识，哎， 然后呢，它具有一切种子，哎，所有的种子都在阿赖识里头。具一切种子是有彼是一切杂染贫乏种子所依故，就是说你那个种子熏到哪都熏到阿赖识里头。你看这个一假案例啊，就容易出问题了，所以你要正确理解，说啊这个种子流到哪儿了，说流到阿赖耶识里头了，这一说呢就好像有一个阿赖耶识在那儿装种子。你看这个话你必须得这么说呀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，除了种子根本没有阿赖耶识那个东西，你就熏种子熏种子熏了一大堆，就给这一大堆种子叫什么呀，哎，阿赖耶起个名字，根本就没有一个框，一定要正确理解。为什么？就那个在语言上抠出来的这种，你看佛说了，阿赖耶识是他的所依啊，那就有阿赖耶识又有种子。后边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理解成了两个，然后呢说既然有阿赖耶识，又把阿赖耶识说识他就能认识，然后又把阿赖耶识怎么样啊，搞出很多功能来，最后到现在阿赖耶识自己都有种子了，哎，说阿赖耶识还有种子，那你阿赖耶识的种子有没有种子啊？那这个细论起来了，就把什么呀，把那个最基本的原则忘了。你记住，本来没有阿赖耶识，是你熏了很留下了很多的记忆，把这一堆记忆起了个名字叫阿赖耶识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你记住这个，后边的话你就不会生出那些，就是你越听越简练，就不会生出那些现在为什么唯识不好学，就跟这个他本来讲的就是我们见不到的境界，然后佛给我们这个已经这个很精简了，我们呢还非要说这个佛是这佛说的是真理，就得要把这个真理特别细化，结果就细化细化细化细化，越弄越复杂，失去了佛法的意义。佛法是让你说你听明白了之后啊，知道三界唯有心，这就是个梦，你念心经就行了，你老念心经这个梦就醒了，目的是教给你修行方法。结果这帮人去完善那个阿赖耶识理论，好，越弄越复杂，最后呢就是那个让那个叫那个状元哈去看，叫什么云雾山中哈，哎，对，那就是你越弄越复杂，实际上那个作用就起反作用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大的原则要清楚。下边啊，下边就是复次一切法于此时中果是转起，说一切法的果是什么，就是在阿赖耶识留下了记忆，这就是他的果，哎，并相应故，或此时于一切法因中转起，就是或者这个阿赖耶识呢，它对于一切法来说呢，它是这一切法的因，因是转起，就是我们说的，说阿赖耶识既是果又是因，它是什么是果呢？我们现在所有的起心动念流的果流到阿赖耶识里头了，所以它是果，它是我们一切法起心动念的果。然后它是什么因呢？是你升起后边我们一切想法的因，哎，是前边一切想法的果。你看，这就是以能辨别故，故名阿赖耶。这就是你解释他起了个名词，你就得解释这个名词，哎，所以后边就该生事儿了。就是你讲的人清楚也不行，那个听的人他就要问你啊，你叫识，他辨别什么呀？你就得回答。一切借去升级种性是善不善一属果处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果报。所以呢这个阿赖识就叫做一熟，这是解释那个宋的前两个字，是一切法种子所依体故，为具一切种子，哎，它是一切法所依靠的地方，哎，所以它就叫一切种子，这是阿赖识的自性核心。因为一熟它就是管一个投胎方向，所以呢我们就记住阿赖识的自体自性是什么，就是一切种子，记住这四个字。像社论里头我们学过的就知道，阿赖是以一切种子为其自性，哎，就是这句话，就是阿赖是什么是他的本身呢？就是他用一切种子做他的本身，哎，所以阿赖是就等于一切种子， 记住这个，这是最准确的。下边就是上节课讲了这一句话，解释了一下内容没讲，这就等于开始讲新课了。若离转池外，别有阿赖耶识者。这句话就是因为那个跟小乘啊，他不信有阿赖识，那个小乘就说就只有转识，而且他那个转识还连七识都没有，就是六识。六识说那个一根是什么呀，叫等无间缘，就是前一刹那的意识。佛说前一刹那意识生后一刹那意识，这是个方便说，结果第七识都不立，所以他就只有这个转识前六识。说说服了半天，小乘说啊，如果离了这个前六识或者前七识之外，另外还有个阿赖耶识的话，你得给我讲一讲他的所缘及形象。哎，你必须得说一下，就是他这个阿赖耶识啊，他认识的对象是什么，他认识这个认识对象的时候，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子。为什么要这样问呢？他说以辨别时无有所缘及无形象，不应道理故。就是说你从道理上说不通，理论上说不通，这就是我们人。哎，你给他假安了一个东西，就好像老师给幼儿园小朋友拿了一大堆这个积木木块，哎，然后这个小朋友呢挺聪明，说咱们来垒什么呀，咱们来垒这个铁轨吧。哎，他就问说你这是木头的，他怎么做能做铁轨呢？哎，你一假安利啊，他就会生出这些问题来。哎，他就开始问了，说你那木头你怎么那火车头是铁的，你一压这不压烂了吗？这怎么办呢？这个老师就必须以他的理解能力给他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起什么作用呢？就让他以为哎也回答了，不问了，就起这个作用。但是你还必须得给他弄一个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你要分清楚佛说法呀，非常困难。佛就说佛说法如聘虎衔子，如母老虎啊叼他的孩子转移地方，这个用力则见牙伤，你要是叼得狠一点呢就给咬破了，说你要是叼得缓一点呢就掉地上了，叼不走，很不好拿捏。哎，你说真的多了他不信，你说假的多了他想得歪，很不好这个说。所以我们就是要理解这个，你看他这些话呀后边还有一句话更明显，就是这些不是唯识想立的。哎，就是因为你叫辨别识，因为我们说了精神的都叫识，你这样简练一些。哎，因为叫辨别识，所以你必须得这个，你没有这个所缘跟形象，道理上说不通，所以你就必须得给说。你看他的回答怎么回答啊，这个话也很无奈，虽不许彼无有所缘即无形象。说我虽然也不是说他就没有所缘没有形象，你看这个话多无奈，实际上呢就是没有所缘没有形象。但是如果你说他没有所缘没有形象，他说你理论上说不通啊，他精神作用啊，他就得有所缘有形象啊。哎，所以呢你看这个话啊，虽然我不是说他没有所缘跟形象，然就是说但是呢彼所缘即以形象不可分辨，就是不是说不清楚，就是他的那个所缘的是缘的什么哈，不可分辨，就是说你根本就知道不了。后边专门用了一个词叫不可知，就直接告诉你说你凡夫你就根本不可能知道。哎，而且这个时候啊，说老实话他是圣者给我们讲他的真实境界哈，这里头还包含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我都不能分辨，包含这个意思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啊有阿赖耶识吗，这都是他告诉我们的他的境界，所以还包含这个意思，就是说虽然我不是说他没有，但是呢他的所缘就是他去缘什么还有他行动的样子呀你分辨不了，何以故。你看他你就说了这么一个道理，就得给他讲原因，否则的话你说服不了他，他还得问。哎，如果说他有所缘形象，那很简单了，有所缘形象那佛什么都知道，就直接说就完了呗。但是佛为什么去说虽然我 这个意思啊，这不是佛的话，这是这个唯识师听了佛讲的道理之后他来总结的啊。就是为什么圣者说出这个意思来，虽然我不是说没有，但是呢这个东西你看不清啊，看不着，不可分辨。就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你看他找一个什么理由啊，为说的是阿赖耶识升起内执受了别，即形象不可分辨外气了别而中。就是说因为啊，他说阿赖耶识啊，他升起两种了别。我们说了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了解辨别，这就是精神作用。就是阿赖耶识啊，他可以升起两种精神作用。注意啊，这个关键词是在这个了别，说阿赖耶识升起两种了别。哎，升起两种了别，你理解就是什么呢？阿赖耶识有两种精神作用。这就是注意，还要在前边的基础上，就是什么呢？实际上我虽然不是说他没有，但是实际上他这个所缘跟形象根本就你就不可能知道。所以但是后边呢又说出来了，你就要把这两个合起来理解，就是什么呢？后边这儿啊，这就是你逼你实在逼得我非要说，我才给你，本来不可说，但是呢我就给你这么说，一定要有这个基础，有这个了解。他说阿赖耶识啊升起两种精神作用，两种了解，两种辨别，是对辨什么辨别呢？第一个是内执受辨别，下边他会解释啊。第二个是形象不可分辨外气了别，就是他升起两种了别，了别什么呢？了别形象不可分辨的外气。什么叫外气？就是气啊，是个简化词，就叫气世间。什么叫气世间？就是我们人说的这个物质世界。为什么把这个物质世界叫做气？因为我们众生啊就装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。你看我们得地球是物质，我们得有个那个气装我们，是吧？哎，要不我们就掉下去了。所以呢把这个世界叫做气世间，哎，就是装人的地方。所以这个气就是气世间，现在的名词就叫物质世界。外气是指的这个物质世界是在我们人心之外，是在我们人身体之外，实际上不是在身体之外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气世间的一部分，它是物质的嘛，所以是在我们心外的，能认识的心外的，所以叫外气。然后它有一个定语叫形象不可分辨，就是说阿赖耶识对这个气世间的了别呀，他的形象不可分辨，就是阿赖耶识在了别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啊，说他怎么了别啊？说啊，这是铁，那是铜，这样的形象啊不可分辨，没有这个形象。就是说阿赖耶识了别跟我们人了别不一样，我们人了别这个世界就是一看啊，这是椅子，那是墙，哎，这是人，那是楼房，这就是我们了别的形象，很清楚。哎，阿赖耶识没有这个形象，哎，形象不可分辨，你看不着。你想这是一种什么了别呀？这就是没有那个东西强安立。回来再来解释什么叫内执受。外气是指的心外边的物质世界，阿赖耶识对他，注意啊，这里头并没有说阿赖耶识升起一个物质世界，没有这个话，是阿赖耶识升起什么呢？升起形象不可辨别的对外部物质世界的了别，是阿赖耶识升起一种精神作用。哎，它升起一个对我们心外的物质世界的了别作用，而且这个了别作用的那个形象是不可分辨的。哎，然后回来再看第一个，阿赖耶识升起一个什么了别呢？升起一个内执受了别。首先说内，这个内就是指的什么呢？我们心内，哎，不是外边物质世界了，是我们内心。内心什么呢？执受。什么叫执受？下边我们来看它的解释。此中内执受者，就这仨字说的是什么呢？为说的是 执着遍计所执自性习气。第一个就是我们执着遍计所执自性的习气，我们说过习气就是种子，就是记忆，就是内执受啊，就是阿赖耶识，它了别谁啊？了别种子，习气就是种子。这个种子有一个定义，叫执着遍计所执性。谁执着呀？就是我执着，你自己熏自己种子吗？你执着什么呢？遍计，我们说遍计是意识的另外一个名字，讲过为什么叫意识叫遍计，因为眼只能了别颜色，耳只能了别声音，只有这个意识啊是能了别一切法，不但颜色声音什么这个感觉它都能了别，语言它也能了别，然后呢你熏进它的种子它也能了别，这个意识能圆你自己的种子，实际上还可以圆其他众生的现行跟种子，其他众生的心。所以这个意识啊无所不计，遍计，所以意识叫遍计。遍计所执着的自性就是那个东西，就是那个东西本身。你意识所执着的一切自性，核心就是那个物质世界，然后你在这里头又弄出很多自性来，什么人啊动物啊什么桌子啊椅子啊，这都是自性，就是你意识所执着的一切的字体，一切的东西，你执着这个的时候留下的记忆，这就叫阿赖耶识他升起对你这个记忆的了别。阿赖耶识认识对象是谁呀？就这堆种子，他认识这堆种子。还有没完，即具有所依根之色和名。还有一个就是阿赖耶识还了别一个东西，了别什么呢？色和名。色和名我们知道，色是色蕴，名是色蕴后边那四个心法，就是受想行识这四蕴。这四蕴因为我们说心不能见心，你色我们可以安利啊，这个描写就是那个物质，这个心我们心正在用心认识，只能认识到心外法，所以呢它不能认识自己。那我们你不能说这个心就好像桌子，这是叫色蕴，那心在哪儿啊？找不到，所以我们就用名字给它起名字，说我们有感受，这个受这是一种名字，受想行识起了四个名字，用名字来代表心法，因为抓不着挠不着啊，我们就用语言来代表心法。所以色蕴跟后边受想行识四蕴合起来就叫色与名，就是五蕴。小乘用这个五蕴，我们大乘啊因为要空一切法，所以我们说五蕴就概括了世界一切法，小乘只空人我，所以他经常用这个色跟名的时候呢，就是只是指自己的身体，别人的身体，你的五蕴身，我的五蕴身。所以在这儿这个色跟名呢是用的这个小乘的用法，就是身体。前边加了一个定语，说这个身体呢有个定语，具有所依根，就是这个色和名，这个五蕴身呢、注意这个五蕴身呢、色蕴我们说过，色蕴严格的说是什么呀？是色声香味触，是我们人的五个感受，主观感觉，是吧？它不是我们的身体。我看见你的颜色，我没看到你的身体，你的颜色是我的那个主观的反应，是吧？不是你身体的自性。所以呢色蕴严格的说也没说到那个身体。名呢心法，心法你比如说五根啊，五根是色蕴啊，五根注意五根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，就是我们说眼根是在，虽然是在眼球上，但是是你肉眼看不到的一种清净色。所以这个色和名啊是我们看不见的，不是那个我们身体的自性。所以这加一个什么呀？具有所依根，就是这个色和名啊它具有一个所依的根，它要依靠一个东西，它依附在一个什么东西上。这个所依根就是指的什么呀？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，物质的身体。 就是这个我们人都认为这个存在的，就是这个血肉骨头组成的这个肉身，就叫色和名的所依根。就是我们的五蕴身的色和名都依附在这个肉身上，所以说具有肉身的色和名五蕴身。哎，因为五蕴身准确定义精细都是细色，哎，清净色我们看不见，它依附在这个粗色上，我们能看见的地方。说了半天，其实这仨合起来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，就是带有精神作用的身体。哎，注意，再重复这一段的意思啊。这些人呢，非要说这个，你说还有个阿赖耶识，说那他圆什么呀？他圆的时候什么样子呀？哎，说圆什么呀？先跟你说，说他呀，虽然我不能说他没有，但是呢，也告诉不了你，说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可知。这是第一个原则，大原则。然后说，那你也得讲点道理啊。说好，说那就说吧，阿赖耶识啊，圆，现在实际上是说圆两种，实际上是三种了。他圆两种的时候，是一个内直受，一个外气。哎，说阿赖耶识圆谁啊？说圆内直受跟外气，外气好理解，外气就是物质世界。说阿赖耶识啊，他了别物质世界，哎，他圆物质世界，他去看物质世界，升起对他对物质世界的了别，这是两种。实际上这个内直受呢，它又分了两种，就是一个是一大堆种子，一个是我们的五蕴身。哎，说阿赖耶识的认识对象啊，一共就这么三个。阿赖耶识啊，他认识他里头的种子，他还认识了别你的五蕴身，这是你的五蕴身，那是他的五蕴身。哎，然后他还认识外部的气世界，就是那个物质世界。阿赖耶识的所缘就是这三种。为什么要这样安立？就是你不这样安立啊，他认为你这个理论成立不起来，因为他认为有这些东西，你跟他这个认为有的这个都不联系起来哈，他认为你讲的这个没回答我问题。所以呢，圣者就给他啊，好好，你不是就认为世界上就存在这点东西吗？物质世界我们大家都认为承认，这个我们的五蕴身，哎，这个当然主要不是指的这个五蕴身这个肉身啊，主要是指的存在这个肉身上的色和名，哎，就是那个精神作用的东西。实际上那个五蕴，就是准确的说，那个色蕴跟那个都是精神作用，因为色我们说了，色声香味触实际上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，是吧？只不过是限量，哎，所以呢，那个五蕴身实际上是狭义的，它是指的精神作用。这样的话，就是世界上物质世界跟我们人的精神作用，哎，全这个有了。但是我们人呢，特别执着这个身体。所以再加上一个，好，阿赖耶识也圆这个身体，一共三样，实际上就把整个世界所有的法阿赖耶识都圆到了，是吧？都了别。这样呢，哎，他放心了，说啊，这个阿赖耶识管这么多事儿啊。注意啊，佛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不是佛说啊，圣者为什么要这么说？这都是从佛说的话里头这个事情来总结出来的啊。这里头啊有隐秘的意思，就是。他也依真理，他也不是随便这个假安理的。依个什么真理啊？我们世界上认为实际存在的一切现象啊，都是从阿赖耶识里头怎么样啊显现出来的。哎，他依这么一个真理，不管你气世界、你的身体还是你的这个种子，这当然就是阿赖耶识的自性，这必须得那个这个也是说服小乘说服了半天。就是你除了这个你见的这个你得有种子啊，没有种子没有因呐、啊，你怎么什么身体啊？哎，这个大家还比较种子好理解，但是就是说外有身体有外部气世间，哎，凡夫知道这个，佛依一个什么秘义呢？就是说实际上你看到的一切现象，实际上都是你的阿赖耶识给显现出来的，依这个真实意给他假说阿赖耶识圆谁啊？就圆这三样。 它也有一个真实的依据。
那老师，你刚才说实际上就是从这个鸟类的角度来讲，阿赖耶是无所缘、无所无形象，对吧？那可不可以说阿赖耶是它也是缘它自己呢？鸟医生来说的话，
缘自己什么意义呢？
本身阿赖耶是因为是就是它是自己又是因为是果嘛？
它那是相对于现行来说，又是因为果，就是现行变成果，藏在它里头。他呢在升起现行，作为现行的因，这是跟别人的关系。他自己对自己啊，缘没有意义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说大的阿赖耶识是个什么，就是一个存种子的仓库。你种子留下记忆之后啊，他不能在仓库里头又搞一套。哎，我比如说我做善事，我做恶事，你到仓库里头又有一套管理，他又圆他折腾半天，到最后出来的时候变了，那就不叫仓库了，是吧？哎，刚才叫它熏的叫等流种子，要平等流变，熏进去是什么，回来就是什么，只不过是重新组合。哎，谁先升起，谁后升起，跟谁组合的问题。你不能变，所以它在里头实际上不能有活动。那种子要是自个儿在里头开始活动了，那麻烦了，那因果就不平等了，对吧？我熏进去一个，出来的时候不是它了。那不行，所以你从大的你就要了解，它就是一个被动的临时存种子的仓库，它不应该有活动，不应该有认识。认识是我们现行时里头才有认识，哎，应该有这个基本的认识。然后最后一句总的话说，为什么前边说，我也不能说没有，又你又不能知道。你不能知道呢，我又给你假案例。为什么呢？以彼之所缘极为细故，这个是也是大实话。因为那个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二乘神通那么大，能前后观察八万劫的这个信息，他看不到阿赖耶识。为什么？他认为这个法是真实的，他不认为这个是梦。哎，他认为法是有的，他认为只是没有灵魂，没有我。哎，他只空认为不空法，所以他这个假象在这挡着，他看不到真相。哎，实际上他观察的那些呢，也只是一些假象。哎，所以那个二乘呢，佛在大乘经反复的说，二乘、凡夫、外道都看不到阿赖耶识。只有登地菩萨跟佛能够看到，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，见到世界本来面目的，才能见到三界原来唯有心，心就是一个阿赖耶识嘛。阿赖耶识里头这儿亮了那儿亮了，就是这么个世界，就是这么一个本来面目。所以说由于他的这个形象极其微细，实际上这叫什么微细，就是说你方法不对见不到他。哎，只有大乘的方法对才能够见到他，所以也可以这样说，从他们神通很大也看不到，也可以说微细。总之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很难了解的。哎，越是难了解的，佛给我们说出来了，一看这不是说的挺明白吗，他了别三种东西，你就知道越是难了解的越是什么呀，假案例。哎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理解这段话的时候，一定要有这个总的原则要记住。下边啊，此者执受等处所等能了别不嫌了。这个因为它七个字，所以在这个不该断的时候它会断，你读的时候就可以连起来。就是说此者就是指这个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不是它有执受吗？这个执受它不是有两种吗？执受种子跟执受这个五蕴身。然后处所，处所就是指的气息世间，就是我们人待的处所，就是这个物质世界。处所等能了别不嫌了，就是阿赖耶识对这个执受跟这个气息世间的了别不嫌了，含老意的不嫌了，玄奘意义的就叫不可知。韩老义这个不闲了强调什么呢？就是他太微细你看不见，不闲了他根本没有明显的这个样子， 哎，是强调这方面。这个玄奘义这个不可知呢，是强调我们认识的这方面，就是说你认识的这人根本你就看不着，哎，这阿赖是对人来说就是不可知的，你也甭费那劲儿，哎，这个意思。注意啊，是两种能了别不显了，就是阿赖是对这个种子的了别，对我们五蕴身的了别，对气世间的了别，它的这种精神作用不显了。不是说这个阿赖耶识里头有个物质世界，那个物质世界不显了。物质世界有什么不显了的呀？我们现在凡夫都觉得自己看到物质世界了。哎，不是说有个物质世界，是阿赖耶识对物质世界的了别。注意，我们也说要经常要跟实话联系起来。阿赖耶识从哪儿了别物质世界呀？那个物质世界就在种子里头。你看我们整天熏了什么呀？山河大地、男女老少，不就是熏了个物质世界，熏了些五蕴身吗？所以我们阿赖耶识的，你要是看得着阿赖耶识的，一看里头是什么呀？就是一个物质世界被一大堆五蕴身，在那个物质气世界里头，打来打去，争来争去。所以阿赖耶识了别什么呀？他就看着那些种子就了别了，一个种子了别就完了。哎，但是这个里头呢，你给他一说啊，他能了别五蕴身，他能了别这个物质世界，他能了别一切法，哎，人们就相信了啊，你这他管这么多东西，那他就本事就大了，哎，他就能，你后边说这个阿赖耶识能生一切什么，他都觉得就顺理成章了，哎。
不是，能不能那个在这地方再解释一下辨别和了别的区别？
哎，好，因为这个很重要，而且这是一个新概念，好像在汉文里头啊，好像还真就是那个霍涛回翻这篇文章里头提出来的这个问题。实际上那个像韩老早期译啊，从藏文译，他了别是辨别是他也译出来了，但是他自己说，他说因为他就是那样嘛，我就那样译。译出来了，然后他说这个像意境啊，这个玄奘啊，什么真谛啊，所有的为识这个翻译师不约而同的都把这两个识字只译成一个识字，就是这两个不区别。为什么？韩老师说这也很正常啊，这就是一个翻译的技术性问题，就是我们前面也讲过那个道理，梵文里头太复杂，那个印度人的那个思辨啊，非常那个复杂，搞得那个特别细致，我们中国人不喜欢那么繁复，哎，勤人好简，所以到这儿呢，把好多这个同类的归并一下。那个韩老说那个象字，两个木字的那个象字，说相对应的藏文梵文里头有五六个象，都给合成一个了，就是一个象，就是这样看起来这个文章呢精炼一些，哎，不那么复杂。再一个呢，它的这个区别，这两个识字啊，你用能看出来它的区别啊，你从上下文能看出来。它这个识字儿，就是说如果译一个识字儿，你上下文能看出什么区别来呢？就是在说这个识是一种存在，是一种体，是一种存在的时候啊，常用了别识。再说我这个识正在动作，正在辨别，比如说眼识升起，看到了颜色，这个眼识的识一定是辨别识的识。因为什么呢？它强调它的作用，强调它的那个动作的时候都用辨别识。辨别识这个好理解啊，下面讲一下那个为什么体的时候叫了别。这个了，用这个了字啊，了有完成的意思。我们汉字很这个，这是这个语言里头很聪明的一招。各个语言都有叫过去时、未来时、什么现在进行时，然后还有这个动词里头有什么，分了很多类。我们中国人用仨字儿，说完成时就都挂个了，哎，过去时挂个了。未来时挂个将，啊，哎，仨字儿把一个整个语法时态都代替了。这个了呢，有完成的意思，就是完了。 了别，哎，完成了，这个东西就在这儿，你去分辨它，有几种啊？哎，所以这个了别时呢，表现它的体，就是这一块放在这儿了。三界唯有实，唯实的实，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用的了别时，就是有什么呀？你了别，你一看吧，就完了，就是这个唯有实，就是这一块，阿赖耶识就这一堆，哎，了别时，就是完成了。这个辨别时呢，就是显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我辨别辨别，所以它是强调它的作用，强调它的动作，所以是八个识，你比如说眼耳鼻舌身意识阿赖耶识，这个识字都是辨别识，因为它是那个眼识，哎，这强调这个眼辨别什么都是辨别识。然后了别识最主要用在什么呢？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，唯有了别识，哎，少数有特殊情况，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一开始就来了彼得转为辨别识，说哎，这怎么这应该说了别识啊，因为转成那个存在嘛，啊，为什么辨别识，就是我说的那意思，一开始人们呢没有那个三界唯有识的那概念，就没有了别识那概念，我们就认为识就是一种认识作用，所以呢一开始说的时候啊，开始讲的时候啊，多用这个识，但是它指的就是那个了别识的题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，我们人给东西起名字呀，有这么一个倾向，就是大部分呢都是用它的作用去起名字，哎，这样突出这个东西的特点。你如果用体去起名字呀，就是好多东西等于白起，你还得去强调它是干什么用的，才能表示出它跟别的区别。就好像我说的那个，你比如说房子，你如果是用体起，那就是叫土石结构的、混凝土结构的，是吧？哎，或者你用这个形状，你方的、圆的，这样用体来区别，这个对人这个就做帮助不大。哎，所以你就得起是这叫宿舍，哎，那叫工厂，哎，你用它的作用来起。所以人们经常这个起名字用作用，所以说呢，你也可以用这个作用呢暂时代替这个体。有时候是指体，但是这是少数。到他把这个三界唯有实的这个道理讲出来之后啊，这个文章里头基本上讲这个存在的时候是唯有了别实，大部分用的了别实，很少的时候用辨别实。下边解释这个阿赖耶识对执受跟处所的了别，它的了别作用啊，不闲了。为了讲这个道理，下边看他来解释。论曰：若于是处，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讲的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地方，有不闲了执受及不闲了处所了别故。注意啊，这个不闲了是形容那个了别的，就是最后那俩字了别，就是说这个若于是处，就是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啊，它有两种了别，这两种了别呢都不闲了，哎，就是他，你说他在那了别，但是呢他没有说这就是你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物质，那就是精神，没有这个明显的那个区别，辨别不出来。这个不闲了的这个了别有什么呢？一个是对那个执受的了别，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种子，一个是五蕴身，一个是处所的了别，就是对物质世界的了别。这两种了别都不闲了，即此阿赖耶识说为执受及处所二形象不闲了。这个他因为他是解释颂德的，说他先重复颂德，说这个里头说的不闲了，就是指的阿赖耶识对他们的不闲了，这个都不用讲啊。下边是这个解说，此中执受者，就是这俩字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能执受，就是阿赖耶识能执受，不是指的那个所执受，不是指的五蕴身物质世界有那个东西，不是，这个执受就是指的有一个能执受的识， 一个能值守的阿赖耶识。哎，所以我们一般理解啊，一理解就有锁了。我说过，理解为实，记住四个字，唯能无锁。你别看阿赖耶识在这讲的很重很热闹，什么气世间什么这些词儿都有，他是不承认那些的，他只有一个能辨别他的心，只有能，没有所辨别出来的一切法。永远记住这个总原则。所以你看他说这儿的执受啊，你别去理解成五蕴身跟那个什么气世间去啊，那些种子去，是指的能执受，是阿赖耶识在执受它，此所执受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所执受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是复分我等分别习气及色等分别习气。就是这是第一个，我们说执受种子。执受种子呢，他把这个种子里头又分了两大份，他说复就是又能分成执受我的习气，就是分别为我的习气及色等分别习气。哎，这是木头，那是石头，分别色等的习气又分这么两种，这是说种子。由于彼中有此故，阿赖耶识能执受我等分别及色等分别为果性故。就是由于彼中有此故，彼是指的前边说的阿赖耶识，有此故就是有这个分别我的习气跟分别那个法的那些记忆。哎，由于阿赖耶识里头有这些记忆，所以阿赖耶识呢能够执受我等分别及色等分别为果性故。这就叫执受，就是说，所以说阿赖耶识他就能执受这两种种子，两种记忆为果性。就是说你前边那个前七识，你分别我分别法，这是因，他一留下记忆，在阿赖耶识形成一个果，留下一个果，就只留下记忆，所以叫为果性，就是都留下记忆。下边讲一下这个执受，什么是执受？执是拿着，哎，受是感受。阿赖耶识执受种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阿赖耶识拿着种子，他还能感受种子，就是他知道这种子是怎么回事儿，就这个意思。执受，哎，阿赖耶识拿着种子，他还能这个，这个受还有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呢？后边有，就是他说他跟这个他拿着的这个东西啊，共命运同安危，就是他们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，他们心心相印，哎，这叫受，感受相同。我等分别及色等分别习气，此二成为所执受，就是你分别我的那个记忆，跟分别色就是物质的那些记忆呢，存到阿赖耶识里头了。这两个就叫做所执受，就是阿赖耶识执受谁啊？就执受这个这些种子这些记忆。位于此时不能了之，如是领受形象，为此者即此也。是故说明此者执受不显了。这是解释说，阿赖耶识既然他拿着种子，他又跟种子同样的感受，他为什么就没有形象，就不他那个执受就不显了呢？这是解释这个原因，说位于此时，就是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啊，不能了知，就是你了解不到，你知道不了，如是领受形象。如是就是像这样的领修形象，像什么样的呢？就是下边这样的，不能了知如是领受形象，就是不能这个了知下边的这样领受。我们说了，他拿着这个东西，应该他能够领受他的形象吧？什么形象？不能了知下边这样的形象，什么呢？说此者即此也，就是说，这个就是这个，他这没有说出具体来，我给具体一下，比如说这个就是桌子，那个就是人，这个就是山，那个就是水，哎，说，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啊，你不能够了知这样的灵受形象，说进了阿赖耶识里头了，阿赖耶识就知道说啊，这是人，这是法，那是山，这是水，没有这回事儿。哎，阿赖耶识那个形象不这么干，阿赖耶识没有这个形象，他不知道说这是山，那是水，为什么这样说？这符合实际情况。 阿赖耶识根本就不了知，他管你熏进什么，他才不管了，你熏什么他是由你决定的，对不对啊？跟他一点关系没有，他又没有管理机构。你说我们刚才说了，阿赖耶识就是你所有的记忆堆在那儿，你熏什么，你熏什么完全是你的那个前期是决定的，你想什么他就熏什么，熏到那就不动了，然后他们在成熟的一线型，是等流，完全原来熏进什么样起来还是什么样。所以阿赖耶识了别形象，阿赖耶识没不能了别，就是说这个山那根水，阿赖耶识没有这个形象。所以这是因为说你没有不行，你只要是实，它是精神作用，它为什么不了别啊？说好好，有，但是你不能了知。他这个理论多难建立，又要给他一个答案，让他这个感觉，哎，你说的有道理。这些是怎么引起啊？就是语言引起的。我们假案例的这个东西，它形成一套规矩，有语法，有这个逻辑，你不能违反它这个语法逻辑，不能违反它这个词的。我们人规定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你要是说用这个词，那你就得符合我这个意思。你说它叫辨别识，你它辨别什么呀？你得给我讲，你必须符合它这一套这个理论的规定。所以呢引起很多这个麻烦。我们要是了解总的原则，那我们就心里就很清楚了。实际上阿赖耶识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一个记忆仓库。这样的话你永远记住这个基本原则，就是前面说的叫一切种子识。一切种子就是它的自性。这样的话呢你理解反而是这个清楚。这也靠善根，就是我现在这样说大家能听明白，能这样理解。说这个文章为什么不这样说呢？就是因为那些人不同意，那些人尤其是小乘，也是引经据典啊，也是佛说呀，所以你看里头经常这个就是辩论，给解释佛那个说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很费劲儿的。所以我们现时代学唯识跟这个古代学唯识背景条件不一样，人的这个善根不一样，所以呢就是我们来理解它的那个核心的意思，要这个掌握总原则。好，休息半小时。